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2月15日，首先祝愿各位网友阖家团圆，一起度过一个非常美好的春节。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是周五，美国商务部会发布2025年四季度的美国 GDP， 同时呢，也会发布2025年全年美国 GDP 统计的初值，它随后还会有两次修正。那么根据目前亚特兰大美联储预测的数据，美国四季度 GDP 增长会在 3.7%， 比三季度呢明显放缓。那么从2025年全年的 GDP 计算来看，美国 GDP 增长会在 1.8% 左右。那么也就是说2025年美国 GDP 的增长比2024年的 2.4% 要明显的要低。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天美国财政部长不断的给市场放风，说2026年美国将迎来爆炸式的增长。这个能不能爆炸，时间很快会检验，但是2025年轰轰烈烈的一年，结果呢并没有给大家带来轰轰烈烈的结果。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同样是周五，美国官方会发布12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的通胀数据，也就是 PCE， 这是美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这也是未来一周华尔街最关注的一个宏观经济数据。那么从市场交易员的判断来看呢，就这个数据不太会影响美联储的决定。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数据显示，美国货币市场已经充分消化了7月份25个基点的降息，以及2026年总共降息60个基点的预期。第三个值得大家关注的是，周五法国、德国、欧元区都会发布采购经理人指数的初值，那么这个是判断欧洲经济前景是否改善迹象的关键数据。英国周三会发布1月份的总体通胀数据，那么华尔街预期英国央行可能下个月会再次降息，所以从货币市场而言非常关注周三这个数据。那么目前伦敦证券交易所数据显示，63%的交易员认为3月19日英国央行会宣布降息，所以这对于生活在英国的网友这是个很重要的信息。第四个值得大家关注呢，是周一日本会发布四季度的 GDP， 那么全年的 GDP 数据也会公开，那么周五公布的总体通胀数据也受到货币市场的高度关注。资本市场还在进一步消化日本众议院选举后自民党大胜所带来的市场影响。第五个值得大家关注呢，是中国进入春节的假期没有数据发布，但是全球资本市场会关注中国的春节消费。那么今天国际财经舆论都普遍在关注举世瞩目的这个春运，就今年的春运可能会突破95亿人次，所以这是这个地球啊非常显著的一次迁移。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有关伊朗局势的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但是今天国际舆论呢，把伊朗形势发酵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中国身上，但是令人非常惊奇的是，全世界都在围观中国，中国外交部、中国官方可能是忙于春节，完全忽视了这个全球的焦点问题。所以王毅还是挺有意思的，就中国现在外交部不太替中国操心。我们首先来了解路透社的报道，伊朗称与美国的谈判可能涉及能源、采矿和导弹等领域的交易。据报道，一名伊朗外交官周日表示，伊朗正在寻求与美国达成一项能为双方的经济利益的协议。几天后，德黑兰和华盛顿举行第二轮会谈，本月初伊朗和美国重启谈判，旨在解决双方长达数十年的伊朗核问题的争端。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美国已向该地区派遣第二艘航空母舰，并正在为谈判失败后可能爆发的持续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布拉迪斯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表示，川普总统已明确表示，他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和谈判 解决问题，但同时也明确这种情况可能不会发生。卢比奥说，从来没有人能够与伊朗达成成功的协议，但我们将尝试一下。伊朗成威胁，如果美军攻击将袭击美国在中东的基地，但伊朗今天采取了和解立场。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丹巴尼表示，为了协议的永久性，美国也必须在经济高回报且快的领域获益，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共同利益，合资油田、采矿投资，甚至飞机采购都包含在之中。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斯纳将于周二在日内瓦会见伊朗官员。那么第二个相关报道也是路透社报道，川普内塔尼亚胡同意美国应该施压伊朗减少对中国的石油出口。两名知情的美国官员的说法称，美国总统川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月11日在白宫会面时，两人同意美方应施压伊朗，迫使德黑兰减少中国的石油出口。一名美国高层官员说，我们同意对伊朗全面施加压力，例如针对伊朗向中国销售石油一事采取行动。中国市场占伊朗出口约80%，这项贸易若有任何缩减，将导致伊朗石油营收的下滑。中国外交部今天回应表示，各国在国际法框架下进行正常合作，合理且正当，应受到尊重与保护。北京方面强调，中国伊朗在能源经贸方面的往来属于合法的合作范畴，不应该受到来自第三方的干预。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就这个事儿越来越清晰了，美国对伊朗围而不打，极限施压，那么现在伊朗方面终于服软了。这个服软的方向与委内瑞拉非常相似，那就是伊朗向美国交出部分石油利益，同时美国要改变伊朗的石油资源的分配，或者说的更直接一点，继委内瑞拉之后，中国在海外的重大能源利益会被受到清理。所以为什么今天国际舆论高度关注伊朗与美国谈判的动向，焦点是放在中国。所以他让西方啊更多的意识到川普围而不打究竟想干什么。实际上一个非常明显的重点今天显现出来，还是针对中国。中国在美国委内瑞拉行动当中成为最大的输家。那么这次川普无法炮制，他没有去活捉伊朗的领导人，但是迫使伊朗交出石油利益。那么伊朗的石油蛋糕只有那么大，目前80%给了中国，任何重新分配都是以削弱中国的利益为前提代价。所以从今天中国外交部的反应和国际舆论的反应，中国方面显然没有做好思想准备，他们仍然在重复委内瑞拉事件的做法。中国与其他国家一起像吃瓜群众一样在围观美国没收伊朗的石油出口权。所以站在中共角度来看，王毅啊这个所谓的外交天团，他有点出工不出力，这个是他应该着急的事，应该拉警报的事，但是王毅还在德国慕尼黑刷嘴皮。第二，想与网友分享观点，为什么美国的这些军事行动都是针对石油，针对中国的石油进口，它不是偶然的。在拿下委内瑞拉以后，川普自逼伊朗，他不是为了简单损害或者是封堵中国的海外的能源基地。川普这次围堵，他的一个核心逻辑是打击石油人民币和去美元化，这个是美国舆论关注焦点。但是相信网友们能够在中国的媒体、中国外交部的言论里面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外交战狼的低质化呀，他们总是反应很慢，当然他们也很难理解。但 LT 呢觉得呢，像中国这么庞大的这种智库都看不到这一点，外交部看不到这一点， LT 更多相信是一种躺平，是一种精神上的躺平。就王毅这些人没有那么愚蠢，就他们面对这种大难当头还在耍嘴皮，他体现出来是一种狡猾，另类的明哲保身。中国现在与伊朗的石油是绕开了西方的斯威夫系统的支付系统，这是去美元化的中国做的有实际效果的最明显的一个事例。中国买委内瑞拉石油也是 绕开国际支付系统，所以在端掉委内瑞拉之后，美国直逼伊朗，所以这是在另外一个领域实质性的在开辟货币战争。但是你从中国舆论，从中国外交部全然感受不到这一点。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国面对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压迫式的进攻逼迫，中共能做的也不多，包括俄罗斯，他也只能够在口头上去申冤。特别是在美国的重压下，无论是委内瑞拉还是伊朗，轻而易举的拿中国做交换，把中国拿出来做交换的筹码，对委内瑞拉对伊朗它也是一种利益最大化。所以在围观了近两个月美国围堵伊朗之后，这个底牌马上要揭开了。让舆论感到意外的是，这一次受影响最大的又是中国。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英国卫报的报道，泽连斯基开出条件愿意停战，卢比奥转达川普一句话，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预计17日起在日内瓦举行三方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乌克兰需要美国提供至少20年具有法律效力且内容明确的安全保障，这才能有尊严地签署和平协议。美方也在会后释出信号，卢比奥昨天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会晤泽连斯基后，在社交平台 X 平台上发贴文称，他已向泽连斯基转达川普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希望找到一劳永逸的解方，彻底停止伤亡。针对美方要求乌克兰5月15日前举行选举的压力，泽连斯基强调，选举只能在宣布停火2个月后才能举行，以确保选民的安全。泽连斯基也指出，美方告诉他，如果乌克兰撤出顿巴斯，和平就能更快到来，但泽连斯基坚称这不可能，因为仍然有20万乌克兰人居住在顿巴斯。那么从这个新闻大家能看出来，乌克兰战争形势啊，处于一种很焦灼的状态。美国现在呢，一味的敦促乌克兰大选，那么乌克兰呢，以大选安全为由呢，还在与美国周旋。那么至于周二乌克兰、俄罗斯、美国三方日内瓦的会谈会不会有积极的结果， LT 认为可能性并不大。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中国对加拿大、英国公民免签从2月17日起实施。中国外交部今天公布，17日起对加拿大、英国公民实施入境免签，至今年12月31日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为了进一步便利中外人员往来，中方决定自2026年2月17日起对加拿大、英国持普通护照人员实施免签政策。两国持普通护照人员到中国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到目前为止，中国已对多个国家实施单方面的免签政策，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士、爱尔兰、匈牙利、奥地利等50多个国家。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中国在疫情之后发现外国人很少到中国，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也连续3年断崖式的下降。那么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中共采取了一个极端政策，就放弃了中共一贯的对等外交的原则，单方面的对一些国家免签。这个在中国外交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这是一种自我矮化，就对别的国家免签，但别的国家不对中国人免签，这个中国外交部能够接受。所以它传递呢，主要是三个方面的中共的考量。第一呢，是战略上以退为进。所谓的以退为进，过去是中共追求针锋相对、对等、大国形象，现在经济太差，顾不了那么多了，不要形象了，所以经济上的救市大过了传统的面子。第二个呢，它反映中共的考量，就中共在面对与西方脱钩当中，他希望能够分化一些西方的盟友，甚至分化西方民间与政府。那么凡是与中国关系缓和的西方国家，中共就给这种免签，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策略。第三呢，这也是中共 在中国国内宣传一种高水平对外开放。所谓高水平对外开放，就以前没有做的事我现在做了，以前对等开放，现在我单方面开放，这也是中共政治宣传上中共对内认为的一种突破。那么第二项与网友分享观点，你看中共这50多个所谓的单边免签的国家，它还是有一个规律的，它大部分是比中国经济发展的要好的西方国家，当然包括东南亚与中国极端友好的一些国家，主要还是对西方国家。那么中共的这种单边的免签，它实际上在中国民间呢还是有些争议的。 LT 看的有一个观点，就中共的单边免签本质上是中共版的崇洋媚外，就中国人的崇洋媚外啊，它不是简单的对外国人的追捧，中国人的崇洋媚外主要还是针对西方。那么这种单边免签与中国民间长期的崇洋媚外是一回事，或者是重叠的。你看它主要反映三个方面，就第一，这种对西方为主的国家单方面的免签，它本质上是某一种啊自卑，就凡是比我好的国家我就愿意免签，我愿意去巴结你，我愿意吸引你，哎，我感觉跟我差不多或者比我差的那个不行。你比如说对非洲，那不能免签，那比我差呀。所以它这个还是在中国民间产生了一种舆论情绪，这个还是有一种自卑。就中国发展到今天世界第二大强国，但在官方的心理上还是走不出崇洋媚外。第二呢，就这种单方面免签，特别对发达国家的单方免签，与中国历史传统的对外开放大国形象也是背道而驰的。就习近平前几年他宣扬民族复兴，他希望外交呢打造一种万邦来朝，现在万邦来朝没弄成，弄成了一种唯求洋人来。就前几年习近平全世界大傻逼，他也营造那种啊非洲拉丁美洲结伴到中国来朝拜，但是钱撒干了撒尽了之后，发现自己家也没粮了，所以万邦来朝啊不要了，现在只求洋人。所以这种单方免签也反映了习近平万邦来朝这个戏烂尾演不下去了，然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不跟穷人交朋友了，我要巴结富人。所以习主席他这个想法呀还是很纯粹很单纯的，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啊也是没有什么脸面或者没有什么好顾忌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像这种单方面免签被民间认为本质上的崇洋媚外，会不会是对习近平的改革开放的一种抹杀呢？或者换一个角度，这种单方免签它会不会真的是提高了中国的对外开放的水平，挽救外国人不来中国呢？ LT 认为中共啊习近平他还是回避了一个本质，所谓的外国人不来中国主要还是外国投资对中国的减少，外国人对中国的营商环境感到不满。就你真正要解决的还是要解决营商环境，还是要解决外国人不来中国最深层次的原因。你每天在鼓励行走的50万抓特务，你每天在鼓动人民群众要防止外媒，在舆论当中像老 A 这种什么斩杀线都成了主流文化，就这些东西啊都是排外反外的，这些东西不解决，你用下跪式的单方免签是解决不了对外开放的深层次问题的。所以民间舆论扣上一个崇洋媚外的这个帽子，本质还是希望习近平能够真正的去解除对外开放的一些障碍。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热门话题，为何连续5年没有大年三十，下次要等到2030年。我们分享中新网的报道，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娟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表示，连续5年没有大年三十，这个情况确实比较少见，但大年三十消失其实是一个正常的历法现象。这个王娟提到，农历有大小月之分，大月30天，小月29天，哪个年份是大月，哪个月份是小月，也是根据历法确定的。那么对于这个热门话题， LT 也有观点与网友分享，不管有没有三十，反正初一之前的那个晚上大家要吃团年饭， 反正初一之前的那个晚上大家就是要出席，那么这个谐音梗嘛，出席它也一直会存在，所以有没有年三十丝毫不会影响大家愉快的合家团圆去过年。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的一个重磅报道，标题是中国观察家正试图寻找习近平下一个清洗目标，北京最近宣布对最高将领展开调查，这一消息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其核心却隐藏着一个谜团，究竟是什么促使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清洗了他曾委托负责军事改革的朋友呢？官方报纸社论谴责张又侠将军涉嫌削弱习近平的权威，助长腐败并破坏中国提升战斗力的努力。一些分析人士猜测两人是否在政策上存在分歧，而另一些人推测习近平想要消除一个他认为的威胁。习近平罢免张又侠真正的动机或许永远无法确切的得知，但这并未能阻止外国学者、官员、企业高层试图探索真相。有些人甚至求助于毛泽东时代流传下来的神秘的占卜术——北京学。北京学通常涉及仔细研读官方讲话、文件和官方媒体报道，以期从语言、行为和偏离常规之中洞察真相。在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前，中共已经高度保密，但他的专制统治倾向使中国政治更加不透明，并引发了北京学的复兴。那么《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他所谓的北京学可能接近于网友们的所谓的听床，他找了一个高大上的这个名词，他不叫听床，叫北京学或者叫宫廷政治学。这篇文章他所解释的这种北京学是想找到习近平清洗的密码，就通过哪些信息能够判断习近平要清洗谁、怎么清洗、什么时间清洗。他列举了几个规律，就第一，中共官员的公开活动，如果缺席多次公开活动，那么就是一种被清洗的信号。第二呢，他说北京学从去世的领导人的送花圈也能够找到一种被清洗的信号。就正常情况下，有前高层官员去世，在世的官员要依次送花圈，那么送花圈权力被剥夺也是被清洗的标志和信号。那么还有罗列了其他一些听床的技能。那么对于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想跟网友分享。就第一，这个报道它是在讲八卦还是在讲政治？ LT 认为八分八卦两分政治。就他所谓的通过报道来找谁被清洗，通过送花圈谁被清洗，这个都是指被清洗以后所谓的验证，它先导性啊、前瞻性的作用并不大的。如果到了送花圈都被剥夺，如果到了连续的公开活动被消失，那这个离官方的公开报道就不远。所以他这篇所谓的北京学还是比较保守的听床学。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他这个报道与听床呢不同呢，他还是希望找到客观的迹象，而不是通过阴谋论去推断。他所谓的客观现象就是你公开的活动缺席和送花圈没被允许，还是从客观的迹象来进行听床。那么这个与传统的听床它还是有区别的，传统的听床主要还是派系理论。你看一般的中国人的听床信息开口必然是江派、团派、习家军、老干部，这些还是派系听床论。那么习近平实际上他的反腐运动基本的主线就是打掉派系。就现在你去推断习近平的清洗，再去用派系论呢、就老套了。所以华尔街他推出的这套听床论，他与中国人传统的听床派不同呢，他是从派系论把它进化到忠诚度测试论，也是一种阴谋论，但是他摆脱了以往的派系论，他更多的是从听床这个阴谋论来推断习近平的清洗方向。那么他听床的手段逻辑上来讲，他是用的排除法。同时呢，《华尔街日报》这个听床呢，它与中国的传统听床不同，它引入了大数据理论。比如说你出席 公众场合的次数，送花圈摆没摆上，这个都是一些大数据的理论在进行一些筛查。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无论是传统的听床派，还是华尔街的大数据听床，或者是一种忠诚度的这种什么听床，本质上都还是听床，因为这些判断都还是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对习近平的清洗动向的推测。有些网友呢认为，对这些听床，无论是反贼的听床、国内的听床，还是华尔街这种啊大数据高大上的听床，要不屑一顾。但 LT 认为呢，不要把它太当回事，但是呢也不要低估这种听床的效应，特别是在这次张耀霞倒台过程当中。 LT 一直觉得这种海外听床舆论呢，它就像蝴蝶效应，它没有起到直接离间的作用，但是这种啊过去两年这种张耀霞要造反的反贼舆论，多多少少会对习近平会有一定的影响，包括所谓的西夏礼尚，多多少少对习近平的心理会有影响的。所以如果说存在决定意识的话，那么这种听床舆论不管什么动机，它顽强的这种存在，而且影响并不小的存在，它就会有它的作用。而且事实上习近平、中共一直是这种听床舆论的源头，有时候他们是在故意的利用听床，甚至是主动喂料。包括不久前华尔街日报报道张耀霞是美国间谍，像这种听床舆论本身是来自中共的当权派，本身是中共在推动这种听床舆论。所以这是了解中国政治一个奇特的现象，听床与中共的不透明政治是一种寄生关系。听床文化发达本身也是中共政治落后、政治腐败的一个写照。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再次祝愿网友们有一个愉快的春节。